激烈的乳香。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61年2月18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长滩所传讲的信息 Bombing Gilea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218。啊，让我们站立一会儿来祷告。在打开这本书之前，我总是喜欢和他的作者说说话。那你觉得这是个很好的主意吗？那有一次一个人对我说，那我再说另外一件事，那这人说是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那你们差不多都认识的，他能用七种语言讲道，那布斯克利本，那我想你们都听说过的威廉布斯克利本。那他对我说，但是伯坦弟兄，你就是不明白你的圣经。我说，但是我对他作者很熟悉。原来是，那如果我认识作者，我想他会教导我他的道呢。那所以在进入他的道之前，让我们和他说说话。我们的天父，这个道的作者，神话语的作者，那神的话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奉耶稣你的儿子，我们救主的名就近你，我们爱他父亲，因为他顺从以至于死，本来应该临到我们身上的愤怒在哥哥他倾倒在了他的身上，他在那里代替我们受的刑罚，好让我们得以自由。难怪人们他从来没有能够表达出那种父亲对堕落之人类的爱，他让他的儿子受罚，用他的恩典拯救我们。天父，我们今晚祈求你祝福我们今晚的努力，当我们在道中交通时，愿道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让这道光能指引我们去到更深处，去到神爱的更高处。愿你医治今晚我们的病人。天父，今天晚上我们要为病人祷告，我们请求你医治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祝福这小教会。哦神啊，祝福这个宝贵的牧师巴泰恩弟兄，然后他亲爱的弟兄，我刚刚遇见的病和他握了手，他是从加尔各答来的。天父，祈求你祝福这些的男孩子，纪念他们虔诚的老父亲，当他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把他们带来，他相信也许某天你会在其中拣选出像这样的牧师来。主，我们多么的高兴神回应祷告，我们知道这一点，所以今晚请回应我们的祷告。天父，让我们聚在一起是彰显你的荣耀，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在神的施工中聚集真是很大的荣幸。那你们知道，那当我们去除了所有陌生的感觉后，就差不多得走了。那行，那当我们进来，那只是不断的说你好吗。那人们对这种的施工，那对我都感到陌生。那首先你看到，那我们得花一点时间来彼此的熟悉，那让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那来看见我们是弟兄姐妹，那行，我们没有问题，我们只是神的孩子。那神给我的施工，那是为了他自己的，那那是爱，爱的表达。那然后那我们就说再见了，那起身就要去其他的地方了。那我想是，那我怎么想不起那个地方的名字来了？我叫别人会说，那你知道我们要去哪里爸爸？我说委内瑞拉。那是很长的一段路不是吗？那不过我们从去过委内瑞拉，那我们在那里还从来没有举行过聚会，不过我们都期望那我在那里遇见我的好朋友科普弟兄，他想邀请我们再次回到加利福尼亚，然后到这个国家的不同的地方。那么要结束所有的面谈，那有一天牧师说了他们怎么面谈的，那我们所谈论的，那在人们生活之中那发生一些的事情，那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他们无路可走了，那就是这样。那他们不知道，那我相信神的道能解决我们所需要的所有的问题。那你不这么相信吗？那是这样。那比如说如果他说到了救恩，那么神的道就会来解释这个。那但如果有什么事儿是神的道没有写出来的，那怎么办呢？那神不会不管的，他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来照看这一切。那在旧约里，那主赐给我们一些可以寻求的人，那人们向他们请教询问会发生什么事，那他们从婴孩到大那都拥有主的道，那如果这个先见可以看见主对他们所说的， 那他们就会确定了，那这样就行了。那我不是一个先见，我也不是一个先知，我只是一个那可怜的外邦人，那处在这段的时间里让我能够帮助外邦人。那我相信在圣经的某处那提到过某种的恩赐，那不过无论它是什么呢，都是很微小的。那不是它的意义所在，它的意义是在于我们能做什么来帮助人更接近神。那我们做事的方式是那人们在家写信，然后我们有了他们的地址，他们签上自己的名字，能把卡片寄回给他们，那在那个社区的任何的地方，然后把消息寄给那些可以来的人。那在那天里，那就是为什么你们许多人不明白，那为什么没有每天晚上都遍别人心的聚会。那因为在白天的时间那我都做了，那因为你太虚弱疲倦了，无法在晚上做这事。那这样呢，人们进来坐下，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我也不问，我们只是等待圣灵降下，把所有的事情说出来，那告诉他们那曾做过什么，他们在哪里犯了错，他们应该怎么做。那每件事都是那你可能会感到奇怪，那医生、律师、商人，那从各个国家来的人，从非洲、亚洲，从德国、从瑞士，那从各国家来，那他们坐在这里几个月的等待等等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只是给他们写信，他们聚集在这里，那他们中的许多人失望的回家了，我们只能够等待，那直到轮到他们，然后那我们就把他们带进来。那在加利福尼亚我们有聚会，有些人已经等了有三年之久或更长的时间，然后只要我们一去了他们那里，那我们不离开，我们一直待在那里，直到圣灵说话了，然后他们就知道该做什么了。我们就告诉他们怎么做，那什么方式，那从来没有一次失败过，因为那是神，我们为此很感激神，那对我们的天父非常的感激。那上百的传道人，那我们有一个房间，那好带他们过去，那他们知道他们约定的是什么时候。那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来，有的时候我会出去那走走，或者为某个人祷告，那神会向我显示一下，那到哪里去找到某人或做某事，然后那我就马上出发，那马上去做，因为那是神亲自说话，那使用我，那所以我总是那努力按照他告诉我的去做。我很遗憾的说，很多时候那我都让他失望，那他今晚在他的教会做这样的承认，我感到很羞愧。但是有许多次那我让他失望，那请你们为我祷告，让我不要在人所能及的范围里让他失望。那有许多次我知道，如果我能够重新做某些的事情，那就会变得不同的。但是有人朝这边拉你，有人朝那边拉你，那真是很难。那还有你深爱的很多的朋友，有时候都会让你离开神的意愿。那毕竟那这是一种双重的事工，那这是传福音的事工。那另外一个，那记得那些老先见是怎么做的吗？他们待在旷野，待在那里，知道神告诉他们要做什么，那他们就进来传讲他们的信息，那然后再次回到旷野。那小只是其中的不同，但是我们很高兴的知道，旧约里的我们的天父，那是在耶稣基督他的儿子里的同样的那一位，那是今天在他教会里边的同一位。那这难道不会让你的心激动吗？那能够明白，那当有这么多的，那他们说，那不同的宗派说啊，我们拥有了。那到这里来，不同的国家说我们拥有的，到这里来，但是他才是那位得到的。那所以我们很高兴的他降了下来，通过圣经向我们证明他要做的事，他降下来要做他说过他会做的事。那么回头看圣经，看见每一页都是打开的，那就像他说过他要做的。太奇妙了，真是太奇妙了。有多少人现在手上有商人之声这本杂志，商人之声。那喜欢说到那个意象的那篇的小文章，他把其中的一部分登在里面的，很好，我想是汤姆希克斯弟兄写的。那个意象在我里面产生了一个改变。那我以前总是害怕死亡，我以为我会，那我不想变成一个灵，那我对此一无所知。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那位向我说话的主的天使是出于神的缘故，因为他若是对我说一句话不是出于神的道的，那我就不会相信。罗先生，我不管的是什么，都必须符合神的道才行。那有各种各样的天使，你知道，那我们知道这点。但是保罗说，天上来的天使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那瞧，那么到这个我不知道，那我不是想到这里来模仿伟大的使徒保罗，当然不是的，我不会这么做的。那我不知道，那可能是一个异象，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的，我没有在睡觉。 那如果那是一个异象，那么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异象。那我当时在壁柱或者说是房梁，那在房顶的天花板那么高，那回头看着我自己，就像我站在这儿一样，那回头看着，那我可以看见我自己躺在那里，那我感觉很奇怪，我以为我心脏病发作已经死了。那我想如果这就是死亡，哦天哪，那太好了。那我现在告诉你们基督徒，你一点也不用担心，如果你在基督里的话，那不用害怕死亡，死亡没有什么可惧怕的，不，那是一种喜悦。那我遇见了那些的女人，那诚实的说，我有时候感觉那对我的姐妹们有点严厉，那我不是想变得残忍，而是我不想让他们像世界其他人一样，我为了他们有属神的嫉妒。瞧，那我想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我想让他们看起来像基督徒，行为像真实的基督徒，那这是我对我的弟兄们热心的原因。那我不想让他们偏到那种像孵化器一样的社会福音里边去，我想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神的人，能够站立对神的道毫不妥协，那真正把它传讲出来。那就是这样，那不要认为我在试图伤害我的弟兄们，我太爱他们了，我不会那么做的，我太爱人们了，我不会那么做的，但真正的爱会刺痛的，你知道吗？那这些的母亲，我想问你们一些事，那或者还没有成为母亲的女儿们，那如果你的妈妈或者你的孩子那出去跑到街上，你知道那些悖逆喝得半醉的人开着车在街上穿梭，那个小孩会被撞死的，但他就是不从街上回来，那就说，哦，亲爱的，那就待在街上吧，我想那没事的。不，那如果你那样做，你就不是真正爱那个孩子，真正的爱会让你去到街上，那你会管教着打着屁股只要从街上回来。对的，那不要对我生气，瞧，那我只是想让你离开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离开的远离的。那组织那里听见我，那有的时候会打他们的屁股，我不是说组织不好，不先生，但你瞧，那你去到了一个地步说，啊，我属于神的教会，啊，我属于神召会，那他就像那你曾这么说嘲笑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而我们也去到了同样的老路上。那瞧，他们没有问题，卫理公会没问题，浸信会没问题，神召会没问题，神的教会都没问题。那但弟兄当里，那不管在哪里，那有属灵头脑的人，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那你小心看，那你首先知道的事，就像第一代的使徒们，那他们都被圣灵充满，那第二代就开始松懈了，第三代又松懈了一些，到了第四代他们就都回到了异教里，那然后罗马主义那异教和基督教就都合并在了一起，搞出了普世的教会。那就是从那里开始，那叫同样的东西，马丁路德开始了一个真正的复兴。当路德活着的时候，他一直走在正路上。那你知道马丁路德说方言吗？学的先生，他肯定的，那都伟大的神奇骑士。但当路德去世后发生了什么？教会组织了起来，然后他离开了，那又有人借着孵化器来了，又全部离开了。那看到吗？马丁路德那他碰巧看见了那道伟大的火柱跟随着他，但是他做了什么？那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在火柱下面组织了起来，你无法把神组织起来，因此火柱前进，但路德无法跟着他前进，因为他被组织了起来。那接着约翰卫斯理看见了，他就开始强调成圣。那卫斯理时代过后，那他们又做了什么？他们组织了起来。那之后他们干了什么？那接着他又出去，那进入了圣灵的席。那接着五旬节的人看见了他，就跟随着他走了。但他们做了什么？做了跟其他人一样的事，在下面组织了起来。大约45年前父辈的那个回合之后，那这些年轻人来了，年轻人和孙子辈们开始涌现了，那又回到了同样的东西上。但记住弟兄，那个信息应该是要震动这个国家或震动教会的，那就不要指望某种伟大的东西从走廊上下来。那神的信息只会准确的传达给被拣选的教会，那这些迹象和其实永不会再出现在世界面前，他们不该出现的。那斯玫瑰威士忌公司的总裁，那他的妻子曾是，那他是宣道会的，那参加过其中的一次的聚会，他给波斯斯利军打电话，那他也曾是宣道会的。他说问题是你们不愿意让那些人次传扬出去，那如果昨晚看到的出现在各个国家的首都，那都会把整个的世界都带到基督的信仰当中的。但你瞧，他并不是拆给各国首都的，他是被拆派给蒙拣选的教会的，明白吗？你不哦，他们说啊，把你的名字挂在那个大的广告牌上，冲击世界的中枢神经，那上电视，他并不是为那个目的来的，我只是被拆派给你们，给教会的，就是这样。 那你要全心的相信。那我想在这里说，那到在这家教会的时候，这确实是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么感谢邦特恩弟兄，那以及他的同工弟兄们，那还有你们这些的会众呢，特别是你们大家，那让非医学的聚会，那只是来站在这里边一路的耕耘，让他随意降落在任何的地方，但终须知道，我没有说过一句话是我要收回的，我没有说过一个词儿是圣经上没有的，没错，那或者是经文不能够证明的，那所以他一直和道保持一致，可称颂的圣灵已经来了，一直在确认这道，完全的正确。那你们这些亲爱的朋友们，每天晚上都来，把这地方挤得满满的，那一直非常的支持，我很感激这点，那真的很好。我祈求你们中间没有一个失丧的，那每一个人都要进入神的国度。那我祈求这场复兴永不会在这间角落里边的小神召会结束，我祈求神的光和能力从这里传出去，一直延伸到整个的西海岸。那我相信这将会成为一间榜样的教会，我真的相信。那其他的神召会进行会为了公会以及各个地方，愿他们都能够捕捉到这火焰。弟兄们，我们并不是分开的，我们不可能被分开，我们是人。那你知道为了公会吃你所吃的同样的食物吗？进行会吃同样的食物。天主教徒爱他们的孩子就像你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天主教徒爱他们的妻子就像你们爱自己的妻子一样，丈夫和妻子彼此相爱，他们想去天国就像你想去一样。所以让我们忘记这些小小的不同，那将每个人伸出手，那只要伸手用爱来吸引，那将人带入神的国度。那你们留意他告诉了我什么吗？那我一直相信，依然相信爱的能力超过了说方言，超过了叫喊，超过了我所知道的一切。那这一直是我的主题，被杀羔羊你的宝血永不丧失能力，被赎教会洗的清洁永远与罪隔离，借着信心我见此泉从你伤痕流出，救赎大爱成我诗篇，一生铭刻肺腑。那如果我真爱神的教会，他是由基督自己的血所买赎的，那我怎么可能看着他变得世俗而还能保持安静呢？我做不到，我就是做不到。弟兄，即使我的弟兄们拒绝我，那我也没有办法，我必须忠于这道。那这个是我的事工。那今晚啊，会有一个祷告队列，那为别人祷告，我相信这是结束教会聚会的好的方式。他们告诉我，人们给了我一份的爱心奉献。那我并没有要求这个，朋友们，我并不是为了这个来的，我是为了和你们交通，那和你们的小牧师来交通来的，那那是我来的目的，那不是为了奉献。那即使你们一分钱都不给我，那你们那我也会是一样的，那我会同样感激的。那这个不是一份工作，我一生中从来没有，那我快51岁了，传讲福音已经31年了，我牧养了浸信会17年，那一生从未收过奉献，从来没有。我在印第安纳州的杰逊威尔浸信会做了17年的牧师，那教会里都没有奉献牌，没错。那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这么做，而是因为我可以工作，那所以我只是出去努力的工作，那一天走30-35英里巡逻去野外等等，在各阿线路上面工作，那无论如何都去工作，那自己赚钱过日子，那对会众来说并不是负担，我爱主，就是这样。那这不是为钱，不是为那些的东西，而是竭力要把神的教会和所有人聚集起来，进入那伟大的备题。我在留意着终点，那才是我在意的。那就像我告诉你们关于骑自行车的故事，如果你盯着眼前发生的，那肯定会从板子上掉下来的，但如果你专注于最终的目标，保持平衡，一直注视最终的目标，你就不会那么紧张了。哦，这件事会怎么样，那件事会怎么样，有时候当我来到聚会中注意到，那我的孩子们，我这样称他们，那是我自己的那群人，那他们现在抓不烂弟兄，我只是盯着十字架，那继续前进，那会没事的，那会好的，从没有失败过，他也不会失败，他就是这样。那神应许了他，他不会失败，神这么说了，所以我们为此爱他。那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那今晚我们只会稍微的讲一讲，那明天晚上我们将会在市政礼堂。那很抱歉我们这么快就做了这个小小的变动，那我认为这些的弟兄们 那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那样会给人更多的空间，好让他们来参加聚会。那我希望这些人不会错过明晚教会的聚会，尤其是那些去这些优秀教会的人我希望他们不要这么做。那如果他们有职责，那就要忠于他。那当你站在教会的岗位上时，那不论去哪里，那都要缴纳十一奉献，爱你的牧师，为他祷告。那如果你需要接受祷告，那向他提出这个要求，那他是属神的人，他会为你祷告，那神会回应他的祷告，就像回应我的一样，或任何其他的。那因为毕竟是你自己对神的信心要成就这工作，没错，绝对是这样的。那愿你们都好，那愿神与你们同在。那我希望再次能够回到海边来造访这间小神召会。那我敲门，你们能让我进来，那我会再次进来对你们传讲的。那我们留一点时间围绕着道交通，你们告诉你们的牧者还有来造访的人，那给他们带去我的爱和问候，那尽力向他们解释我竭力做的是将永生神的教会聚在一起，成为一个伟大的身体。我喜欢那首歌，我们并非分两起，同为一身体，信望相同，爱心一致，基督精兵前进，其向战场行。那明晚6点在市政礼堂发放祷告卡。那关于祷告卡，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人太多了，那他们会拥挤推搡的人说是我先到，那你知道会是怎么样的，那根本做不到，只能给他们一张卡，卡上只有一个小号码，那所以你只需要留好你的号码，那等你的号码被叫的时候就上来。那今晚我要说的就是这些的。那我已经说到那司琴的这些诗歌唱诗班，那所有这些我很感激他们每个人。那今天早上唱歌的那群是什么？那唱诗班吗？那我的天哪，他们真是很棒的歌手。那那边上来唱歌的女士，很甜美的女士，那在我看来她是个小挪威人。那如果她在这那她不在那我想揪头发都没有了。那你知道有天早上我正在梳理仅剩的3-4根头发，我妻子对我说 Billy 你知道你差不多要秃顶了，我说但我一根头发也没有失去。他说什么？我说连一根头发我也没有失去。他说那你告诉我他们都哪儿去了，我说你告诉我在我得到他们之前他们在哪儿。没错，他们是无耻对吗？那所以不论我得到他们之前他们在哪儿，他们都在那里等着我去找他们。那所以当有人告诉你说巴纳弟兄去世了，别相信，我多年前就死了，我要去到那边的年轻的身体里，当这个老的肉身结束的时候，我将扔下并复活，那夺得永恒的奖赏，穿越空中是欢呼，再见再见，甜蜜的祷告良辰。那这是真的不是吗？这是真的。那头发是某种的物质，那他们属于某种的物质，那他们就在某处。那有一次我曾想，那我是个坚定的信徒，那我喜欢射击，那你知道那是什么样的，用步枪啊等等，那人们给我各种的枪，我就摆弄他们，那这类箭还有我，那我们有一个那么放松自己去射击目标，那我可以拿起一支2.20口径的斯威夫特步枪，它是在箭板上射击的枪中速度最快的之一，并能够装载操作，那让它达到每秒5000英尺的速度。想一下想明白，但你只要多放1/4的火药，那就可以射穿那个窗户，却不击中那个窗户，那没有任何的东西掉下来，那子弹成了原本的气体，就像几百万年前一样，那它曾是气体，那然后它成为了某样的东西，如果它持续时间足够长，那就会再次变成为子弹对吗？那就是这样。接着说我们，那在头发长在我头上之前，他们已经在某处等我了，每根头发都被数过，我们身上什么也不会丢失，我会在最后的日子得到他的。那神这么说的，那我确信的，就像确信自己站在这里一样。那我们是由16种元素构成的，就是石油、碳酸钾、宇宙光等等，那所以神，那他们就在地上，那他会再次的呼召，我会回应。没错，那我相信这点，我用全部的心魂还有头脑来相信他，我庄严的相信的，就在这本圣经上，结束2分钟后死在地上。我相信他被呼召，在那里我绝对是一个20岁时的样子。没错，那只是不再朽坏了，我不会死了。那太美妙了，不是吗？ 再想想那些的老人，那在那个异象里，当我在那的时候看见那位女士，那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士，长长的头发直到腰际，穿着长裙，那跑过来双臂拥抱着我，称我为弟兄。我看见那些的男人，他们的牙齿雪白像珍珠，他们的眼睛明亮发光，跑过来双臂拥抱我，称我为弟兄。那所有人都年轻，我无法理解。他说，你看见刚拥抱你的女士了吗？是的。他说，当你带她归向基督的时候，她已经90了，那难道她不该称为亲爱的弟兄吗？那这就是我努力向前。哦，你明白我为什么又是切割拉动了吗？来吧，我们走吧，朋友们。我心里保留着许多的秘密，你们知道的，你们绝对的知道，所以你们也必须的信任我并相信我，我永远不会离开这道。那我必持守这道，而你要衡量自己是否与之对齐。那当你回到这里，回到教会，那如果我来了，如果主让我们活着，而耶稣单言一年后回来时，希望这群人能为神的荣耀、神的能力而发光。那你知道吗？每个神召会的，每个神的教会的，每个四方会的，每个一体论、二体论、三体论、四体论，那西海岸上上下下的人都同心合一，那这里就会复兴，神的大能会前所未有的震动西海岸。哦，那么我就会说，主啊，释放你的仆人安然的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没错，到时我就准备好要离去了。那如果你们能把经文留在心里，那你们如此的可爱的比利对我说，爸爸，你说话比你讲道的时间都长。那我说，可是我有东西要讲，那都是很好的东西，那我是很喜欢的东西，那我知道我们都喜欢的，不是吗？那彼此的交谈，那我想啊，今晚在这儿写下了一些的经文，我也许会提到他们。那我想请你们翻到耶利米书8:22，我们来读下面的经文。那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吗？我民的女儿为何不得痊愈呢？那这是一个问题，那把这点放在心里。问题，岂没有乳香吗？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吗？我民的女儿为何不得痊愈呢？那如果那里没有乳香或医生，那如果有，那为什么没有痊愈呢？那这是个问题。我相信如果神为百姓提供了一条出路，为百姓做了一些事，人们却拒绝接受，那他就全问为什么。那如果你为某人做了某事，如果你说我把汽车给你，那这里面加满了汽油，那车况很好，我想让你10分钟后在拐角接我一下，那你等了一天一夜这人都没来，那你在某处遇见他，你就全问为什么你没有来接我，对吗？那神在历史历代，那他从未开过一条的出路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那总有选择拒绝的人。但是我想让你们注意一件伟大的事，神总是差来怜悯，审判跟在怜悯的后面。那当你如果你不接受怜悯，那就只能接受审判了。那你相信这点吗？那如果你注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人们在这个国家有其他的国家，那接受了圣灵的洗。那当我们那见到这最伟大的事，那这是自耶稣基督的时候以来横扫这个国家的最伟大的复兴，最伟大的事工。那你告诉我，在什么时候，在哪里，任何地方，我们曾经读到或听说过，甚至知道有像今天这样的事工的？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那当我们拒绝的时，剩下的就只有审判了。那看看我们主的事工，那因为他们拒绝了那个，那我们昨晚聚会中讲过了，因为拒绝了，那发生了什么？审判紧跟其后，肯定的，总是这样。那因为他们，那你看圣灵100年前临到了俄国，那你知道这个吗？那当然了，那他们拒绝了他，那他们得到了什么？那圣灵临到这里之前临到了德国，那他们得到了什么？他们不愿意接受十字架，所以他们得到了一个双十字，一个纳粹的标志。那 因为我们拒绝了他，作为一个国家拒绝了。我确实相信我们在五六年犯下了致命的错误。那当时我们，那注意，我已经把它录在了磁带上。那只要记住了，他回不来了，他完了，没错，我们在十麦穗，但他再也回不来了。审判之前再也不会有伟大的复兴横扫这个国家了。那他将去到审判里，审判已经在路上了，审判随时会来。那我自己确实相信，在伟大的审判击打这个国家之前，耶稣的第二次到来要从地上踢走他的教会。那我相信这个。那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经不起一次核爆炸，那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条逃脱的路。但如果我们拒绝逃脱，那么他就会问为什么我们不接受。那他已经做了圣经中应许的每一件事。那许多人，那我并不是为了和学者争论，那不先生，但我只能够借着启示来行事。那启示一定是道，那如果他不照着道来，那他就是错误的启示。那许多人在盼望伟大的事情发生，那他们把它那用在了以色列而不是教会身上。那我们在启示录的前三章，在那里那看到教会出现了，那然后约翰从教会时代被提了上去。那所以我们的日子快结束了，就是教会的日子。那如今福音要回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那里去了。那么对教会，对真正被圣灵充满的教会而言，外邦人的时代就要结束了。神开了一条路，人们并没有走在其中。那他说为什么？那有一次以色列的王，那有一天，那因为他在那门廊上散步，那结果从栏杆里掉了下去，那接着那这个伤到了他，那他就得了一种病，那因此那他就卧床了。作为以色列的王，他并没有派人去求问神，而是派了一些人去以格伦去求问那里的巴利西普，那里的神，那他们的先知，问他能不能够康复。那你知道神将他的奥秘启示给他的先知，那我们知道这点。那他向他的仆人启示，那伊利亚可能已经回到了他的洞里。那他怎么知道那个王派了这些人进来？那两个还是三个人说，那差遣了他们说，你们现在穿过我们的国家，那花几天的时间到一个轮去，那当你们到达的时候，那里会有，那你们会遇见以格伦的神的巴利，然后就求问他的先知，那问巴利我是不是能康复。但你知道，那他既然是个以色列人，那所以神就把这点启示给了先知以利亚，就说去站在那条路上拦住他们。那所以那这些的士兵，那会说宫殿的护卫，那会经过，那走过这条路，他们带着一个严格的使命要去求问异教的神，因为整个的国家都已经陷入了罪里。那这正是今天的问题，这个国家陷入了罪里，威士忌酒馆，那人们变得冷淡形式化，去到那些未经审查的收音机和电视的节目中，那这些的东西让如此的着迷，最是如此的美丽，那吸引了人们的注意。那如果他们没有真正重生，那让他们的吸引力放在基督的身上，心智单纯，他们就会追逐这些东西，那会像那些人一样的形式，那种的灵会影响他们。那以前那些老的五旬节拜甚至不让他们的孩子去看电影，那魔鬼在他们面前耍了个花招，把电影带进了他们家里。那所以你看他是怎么抓住我们的吗？狡猾聪明，尽其所能。那千万不要小看他，你要留在十字架下，那是唯一安全的地方。所以那老前辈们，你教他们与神待在一起，那这位先知与神在一起，所以神可以用他来交谈。那通常人们的行为会跟随国家的走向，哪一项如此？今天的问题就在这儿，人们的行为跟随国家的走向。那如果一切没问题，如果国家是饮酒合法化，那就没问题了。那如果他们合法化， 那前几天我看到一位女士走在街上，那任何心里有一点正派的警察都会把那个女孩赶出街头的。她穿得太不得体了，我一生从未见过如此粗俗的东西。人们从加油站等着地方跑出来，那看见女孩在街上游荡，我们人们的正派都哪里去了？神尊重一个女人，让她成为地上的宝石，那她怎么可以把自己出卖给魔鬼？那元首，那因为他不认识神，那就是所有的答案。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是神圣的，他不该这么做。然而他们无论如何都做了，因为他们觉得那很好。那里吉尔维斯那些人只是盯着，吹着口哨，那他们很享受这种东西。那本来这对任何的女人都是一种的耻辱。那如果这样，如果对他吹口哨的话，确实，你是一只羔羊，那应该成为某个男人的心上人和妻子。那某个孩子的母亲，你应该对此感到羞耻才是。那真正女性的端庄正派，那你对自己母亲的尊重应该带领你远离那种的东西。没错，那注意，那他怎么成了？那传道人也允许就把这个栅栏放低了，让他进入了教会。我的渐渐一点点爬进来，就像站在不久前我坐着和一位老贝的公会的传道人交谈。那他们过去常唱一首歌，我们放低了栅栏，我们放低了栅栏，我们向罪妥协，我们放低了栅栏，绵羊出去了，那山羊怎么进来的？哈哈，我认为这首歌其实已经解释了的，你放低了栅栏，就是这样，那就是放低了栅栏。那一个人进来用那种的方式说话，人们就开始看，那稍微取得了一点成就，那其他人说，瞧，如果琼斯可以做到琼斯博士，那么我也可以。那首先你知道他就开始了，那就像一个老师的雪橇，那骑在上面滑来滑去，有多少人记得那种老师的雪橇，你坐在上面开始慢慢的到处滑，看自己离边能有多近，那结果还没等你明白过来，你就滑下去了。那这就是五旬节教会所发生的，没错。那不要看你能离他有多近，要看你能离他有多远。那一次有个驾车要上山，那这人其实要翻过山，那所以他说，那一个驾车的走过来说，我是个极其专业的驾车的，我能驾着六匹马拉的车，我的马车离几千英尺深的悬崖边不到六英寸，我能让他在悬崖边缘的六英寸的全速的飞奔却不会摔下去。那另外一个驾车的站起来说，先生让我载你吧，我可以在悬崖边四英寸内全速飞奔而且不会掉下去。那一个老伙计只是站在一边看着。那这个想翻过山的人说，你怎么样的先生？他说，你看先生，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车赶得比我好，那我只会紧靠着内侧驾车，绝对不会冒险。他说，还是你带我过山吧。那不要看见离罪有多近而不犯罪，而是看见离他能有多远，那才是正确的方式，完全的避开那一片的区域。那这才是我想要的教会，这才是我想要属于的教会，一个只要有一点罪的表象就马上躲避的教会，远远的离开他。有人说，可是我们的女孩子，我们的男儿，我们那是不想找一些干净的娱乐。天哪，干净的娱乐，美国人所说的干净的娱乐。那不久前我和朋友弗兰德索斯曼去了一次加拿大，那坐在那里，那个伟大的美国人，我不想说出这个群体的名字，那他们在那儿举行大会，到处都堆着威士忌的酒瓶子。那我晚上进来的时候，那准备上楼，那进了电梯，那个男孩，那这样我为自己是美国人感到羞耻。他看着我，我说什么情况？他说那些美国人今晚在里面。我说天哪，那是萨斯卡通，那一些人在开会。那当我上去走到走廊，那准备去我的房间，有两个年轻的女士站在后面，那他们两个人都戴着结婚戒指，穿着衬裙，喝着烂醉。那一个老酒鬼的男人在后面追着他们，那些他们的丈夫正在家里边照看孩子。那也许追逐这年轻女人的男人们，那他们的妻子也正在家里边照顾小孩，但他们在享受一种什么美国式的干净的娱乐，这是污秽，是罪。没错，他们来到走廊上，那这个老男人抓住了一个女人的衬裙开始拉扯的，几乎把她肩膀上的吊带都给拉断了，她身体暴露的太多了。那两个都是漂亮的年轻的女人，那辆蹒跚的跑了下来，我只是退回了一个小房间里边一个小旁厅那里观看着。那他们在离我很近的前面，那拿着一瓶酒的伸手拿着酒瓶把它打开，又喝了一口，那结婚戒指在他的手上闪光，我的心都从我里边跳了出来了。 我想那么漂亮的这个小东西，看看他在干什么。然后另外一个人经过，抓着这条小裙子，裙子里面穿着小衬裙，那把他拉了起来，然后叫喊着 Whoopee， 这才是生活。我走出了小厅，我说请原谅，但这是死亡，这是死亡。圣经说的好，厌乐的寡妇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他说来喝一杯吗？我说等一下，我是个美国人。好，他说哦，又一个美国佬。我说等一下，我是福音传道人，你们不为自己感到羞耻吗？那他们中了一个还是主日学老师。我说你不为自己感到羞耻吗？我抓住他的手，但他太小了，他跑不掉。那我抓住了他，就开始叫喊，要推我。那我就觉得人们会出来要逮捕我了，或者是误会我。我说作为一位女士，你不会自己感到羞耻吗？你们两个都戴着结婚戒指，你们的丈夫在家里。他说我们只是享受一下干净的娱乐。我说这是罪，没错，神开了一条逃生的路，但他们不愿意接受的。是什么样人这么做的？因为神造了一个人有饥渴。那人怎么敢用魔鬼的东西来满足神圣的渴望呢？你绝不可那么做，你永远不会满足的，他只会带来心痛。那让你拿着手枪把自己的脑袋打爆，里面没有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生命来自神，你从来不会满足或者完全喜乐的。那这些半路的基督徒，那本应该让他们成了世上最悲惨的人。那我不能这么做，如果我的教会知道我做，神知道你在做，有什么不同呢？将你的全心专注在神身上，和他待在一起，你就会喜乐平安的与他同行。以利亚走上去，站在路上，这些人走过来了，那走到他面前，他说回去告诉你们的王，这是主如此说，他不会从床上下来了。问他为什么不派人到这里来，那他是以色列人，是因为以色列没神了吗？难道我们没有先知吗？难道以色列没有先知也没有神吗？你为什么派人去以格伦呢？以色列难道没有先知吗？以色列难道没有神吗？你为什么要派人去问巴利西普或者巴利呢？你为什么求问那些东西呢？是因为我们没有神，没有先知吗？这就是到了那日，神要问美国人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做那些的事呢？那就是神在那日要问五旬节教会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去跳舞呢？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呢？女人为什么剪掉他们的头发呢？男人为什么要做这些的事呢？他们为什么像世人一样穿着呢？他们为什么像世人一样行事呢？难道是因为没有福音，没有喜乐，没有圣灵倾倒在你们身上吗？是因为他没有一个能传讲这个的传道人吗？哦，是因为那就像在那个王的日子，是因为他自己的固执，他憎恨这个先知，因为他妈妈恨他。这个王是耶洗别的儿子，那这就是为什么亚哈一个边界的信徒，那就是为什么他变成了一个老的形式化的教会，那就是他憎恨这位先知的原因，因为这个先知告诉了他真理，他毫不留情，他就恨他，他的妈妈恨那个先知，他的爸爸恨那个先知。他爸爸说，那当约瑟法下来和亚哈坐在一起，亚哈说，那让我们到基列的拉莫去夺回那片地区，因为他属于以色列。那当然他只给他看了所有的伟大的事情，那是魔鬼行事的方式，那给你看大的东西，那个蒙住了他的眼睛。那他说我们的百姓就是你的百姓啊，但你不觉得我们应该先求问什么？那他说哦，当然了，肯定的，约瑟法完全的正确，我们应该先求问神。那我这儿有400个神学院的传道人在这里，都是最好的，那他们拥有当地最好的恩赐，那我要把他们叫来，把他们都带来，那他们所有的都发了同样的语言，说上去吧，上去吧，主人的同在。那这个并不能让约瑟法满意，他说你们不是还有一位先知吗？还要一位先知？我们已经有神学院出来了400个先知了，每个人不都是说了同样的东西吗？我不管有多少人说话，如果不是神的话，那就不是神的话。 我们有了400个聪明受过训练受过教育的先知站在这里了，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可以上去。但约沙法说，你们肯定还应该再有一个吧。他说是的，我们还有一个圣火轮。原来我也许不该这么说，那不过反正我已经说了啊，是的，我们有一个米盖亚一个圣火轮，但我恨他。这就是了。哦，王不必这么说，亚说去把他找来吧，看看他会怎么说。他说我要警告你，他只会对我说凶言。他当然了，除了这个他还能做什么呢？除此以外他还能做什么呢？当他看见了属世的东西，除了为真理站立，他还能做什么呢？那他们去叫了他啊，当然了，他们派了一个执事委员会去叫他来举行复兴会。那他们说，等一下，你别去讲到反对这个反对那个，那不要告诉女人们他们不该剪头发，别告诉他们不要化妆，因为所有的女人都这么做。那些人对我这么说过了，我说闭嘴，你想让我讲吗？要想让我讲，那么我就会讲的。行，那于是他们对米盖亚说，你要跟他们说同样的话，因为有一天你知道吗，那你会成为总监督的，只要你听话，那他们就会把你带到聚会，那你只要赞同他们就行了。但那位神真正的先知心里不会有这种东西的，包先生，他是不会赞同他们的，他没有任何的附带条件，不需要买任何的饭票，那所以他只是说，那我只说神放在我口里边的话，就这么多。那于是他下到那里，他说给我一个晚上，让我看看主会怎么说。第二天他回来，你知道他说了什么吗？他说我看见以色列的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亚哈说我对你说过什么？那接着传道协会的头头上去就抽他的嘴巴，一巴掌把他打倒在地。是没错。他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了？他说你会看见的，当我的预言成就的时候。那他们说把这个人下到牢里边，给他受苦，那把他带回去，用艰难当饼，痛苦当水，给他吃喝。亚说直到我平平安安的回来。米盖亚说你若能平平安安的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话了。那他们为什么接受？他们为什么不接受那人的话呢？看到他们整个国家只有一个人站起来反对错误，反对其余的人。那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传统，他们相信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医学博士、各种的博士，那各种的东西都伴随着。那他们相信那种东西，因为他们以为他们更聪明，受过更多的教育。但你留意，谁是正确的？米盖亚是正确的，因为他和神的道站在一起，他准确的说出来，他怎么能够祝福神的道咒诅过的东西呢？当神的道谴责，你怎么能说女人剪头发、化妆、穿着紧身的衣服，就像去了别人的香肠等等这样的事是正确的呢？你们神教会的神子教会四方会的人带人进来，他说加入吧，像那样进来了，让他们像世人一样的行事，哪有各种不同的东西，而这些都是错的，没错，那都是错的。我们需要的不是新的会员，而是圣灵的能力再次回到教会，在圣灵的大能和彰显中的老师的五旬节的复兴。那类东西我们已经够多了。四方教会是我很好的赞助人，那他们里边有最好的人，那教父博士以及许多人，那他们都是真正属神的人。那有一天麦克弗森姐妹，那还有罗尔夫，那坐着吃饭，我们在谈论某个组织，那或者西海岸的某个人，那吸引走了大部分的成员。我说那太影响你们的声誉了，那他们为什么要去那里修建400万美元的教会？那你们已经修建好了，那还得还债。我说怎么回事？那你知道吗？我说当麦克弗森姐妹在这里的时候，她有过一次复兴，她与圣灵在一起，人们从各处赶来，被圣灵充满。那她去世后发生了什么？又开始制造哲学博士、医学博士、法学博士等等这些的东西。你们现在有了什么？只是一个手上价值100万美元的累赘。没错，我们需要的是回到五旬节的信息里，回到圣灵里，那是真的。那米盖亚不可能说别的，因为那是以利亚说的。他说我看见天上的众军势力开会。他说那我们让谁下去引诱亚哈呢？换句话说，让以利亚先知的话得应验，那出来以便被杀， 因为狗要从他的战车上舔他的血，因为以利亚是这么说的，这是神的道。神说我们可以找谁去来做这事呢？那一个欺骗的灵走了出来，说我下去蒙蔽所有的传道人，我会让他们以为自己是正确的。为什么？那怎么做到的呢？一个欺骗的灵怎么能够进入一个传道人的里面呢？因为他在神的道上妥协了。只要一个人拥有神的道，那个灵就无法得到他。任何灵说与道相违背的话，就是谎言的灵。没错，那是神的污灵土名。那如果他不在那上面，他就是错的。就是这个我的神可以做任何没有写在这本书上的事情，但他已经有足够多的东西让我能够与他站在一起了，能知道我是正确的。那只要我能够持守住这点，那就没有问题了。告诉他他不会从床上下来了，除此说他下不了床了，他被死在了床上，他确实是这样的。那所以当这个使者回到亚哈谢王那里，那他说，那亚哈的儿子那对他说，他说那你怎么回来了这么早？那他说我们在上面遇见一个人，那让我告诉你说，主此说，你们被派去干什么呢？难道以色列没有先知可以求问吗？难道以色列没有神吗？你们非得去异教徒那里吗？换句话说，教会里边难道没有足够的喜乐吗？你们为什么要在周三的晚上待在家里边看电视呢？教会里不再有喜乐了吗？你心里不再渴望听神的话，反而更喜欢看我爱苏西了吗？那或者待在家里边看什么呢？出什么问题了？牧师从来没有要求我说这些，我只是告诉你们真理，教会出什么问题了？这绝对是错误所在。如果你们会众说，可是我们的牧师不是我们的牧师，而是你要和神看齐，你必须和神站在一起，你必须这么做，否则就出局了。没错，教会对齐，是的，和道站在一起。你已经失去了全部的喜乐了吗？福音对你来说不像从前了吗？那就是哪里出问题了。如果神再也没有超越你心里所有的东西，那教会的铃声响起，你的心只会燃烧。几年前我从一个电线杆上下来，我当时在公共服务部门工作，那同时在浸信会里做牧师。那布朗博士是我的一个极好的朋友，那属于那儿的一个优秀的宗派的教会。那他们声称拥有500个成员，会员遍及全世界，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去世好几年了。那不管怎么样，那他说他们手上有会员卡。那当时我正顺着电线杆下来，那我已经到山下了。那过了新奥尔巴尼，那我去那儿为要收电费的账单。那他们让我去告诉那些人，那他们已经欠电费很久了，那他们发了红色的通知说，否则他们将切断电源了。那么与其说直接上去切断电源，那我觉得更绅士的做法是去敲门，那告诉那位女士那即将发生的事情。我走到门口敲了门，那一个女士，那女孩过来，身上穿的衣服连一支猎枪都塞不满。那她走过来，你知道，那她甚至可以把她穿的衣服放进一个火柴盒里边。那诚实的说，我一生从没见过穿得如此之少的女士。他来到门口，那我就要把头转过，我说你好吗？他说你有什么事儿？我说女士，我是公共服务公司的，那他们派我来切断电源。我说，他说哦，你知道我完全给忘了。我妈妈那天告诉我啊，把电费单拿下来，说你知道我给忘记了。那时是10点钟，他都还没起床。我说好的，你拿到电费单了，那我会给你开一张收据。我们不会拉电闸，因为如果拉了电闸，你就得花200美元重新再接上。他说哦，谢谢你。他说说不客气。那他开始走过地板，但是他开着那个老收音机，那里边播着克雷顿、米歇尔等等，那么什么乔治啊、公猫啊、野猫啊什么之类的东西。那他那个拉着什么提琴呢，这样子继续播放那首关于什么五英尺二的全身披着毛的那种东西。那说你会购买啊之类的废话，那收音机里边那样演奏着。那他开始走过地板，那些可怜的家伙完全的被那种灵给控制了，在一边唱着 doodly doodly doodly， 那一边穿过地板。那我这么说不是在讲笑话，我在告诉你什么是真理。那他边走边唱 doodly doodly doodly， 那他都忘了我还站在门口。那接着这个演奏舞曲的人，你知道，就是收音机里边拉提琴的，说今晚你们所有的人都到绿墙围桥去，我们会在那里边一起跳摇滚舞等等。那他弯下腰给了他一个飞吻，说哦，再见，再见，老天仙，我会去的。我站在那里边等着，我心想、哦、可怜的孩子真是耻辱，我们漂亮的女孩。那我等了一会儿，他说哦，对不起、拿着钱走了过来。那知道他说我太喜欢翩翩起舞了，那装模作样的，你知道不是什么翩翩起舞，那不是什么翩翩起舞，就是跳舞而已。 那他说我只是太喜欢翩翩起舞了，你知道我太陶醉了。我说我注意到了姐妹。那时候只是我开了收据，然后我说那非常感谢，就走了。那没过多久我去拿了更多的电肥料走了上去，那上面有个地方有人动了电表上的电线，那不经过电表用电，那有人通过这条线来烫衣服。那如果他们穿过2300伏特的电压横切一根电线进来，那会把那个手握运走的女人给电死了。那所有的不得不上去把那些的夹子剪掉，那这样他们就不能够直接接电线进去了。那于是我把它切断了。那吓得布朗博士正沿着那条街走过来，他说你好吗 Billy。 我说你好布朗博士。那他是个非常好的人，为了工会的传道人。他说你今早过得怎么样？我说很好很好。他说你们进行会的真诚复兴对吗？我说是的先生。那我们正在，那他说你们周日晚上是怎么得到那么一大群人的 Billy？我说我给他们药丸。他说什么药丸？我说福音药丸。那他说、哦、你还是没丢掉那种南方人的想法。我说没有没有，没错。他说你知道吗贝雷？他说有一天，他说我在那天教会，那我有差不多500人，那发了500张卡片，让那些人保证他们一年中会有6个月去主日学。在一年之内，如果他们登记了6次，那一年里他们登记有6个月来教会，那你知道有多少人回应了吗？我说不知道布朗弟兄。那他是个很好的人，是的先生，我相信是个真正真实的人。那当然我不就相信他有圣灵，不先生我不相信。那我的意思是我相信他在传讲他所相信的，他尽可能的真实。那就像黑人在吃西瓜一样，那他吃了一片说怎么样摩西？他说味道不错，不过还有更多吧。那就是这样，那他有的部分很好，但是他还没有走得很远。那于是我说布朗弟兄有多少人回答了？他说上周日有2个人回答了。你对此怎么认为的？我说、哦、啊，那真是很糟糕布朗弟兄。我说你知道吗布朗弟兄，我想告诉你刚发生的事。我说我去了趟新奥尔巴尼。那我当时在杰弗逊维尔。我说我去了新奥尔巴尼，那只有3英里远。我说切断电路的供应，那因为一个人没有付电费。那我去敲门，我告诉他关于那个女孩的事情。我说那个女孩和我说完话走过地板的时候，她如此的举止失常，那音乐对她的影响如此之大，她边走边嘟嘟里嘟嘟里嘟嘟里，来给那个克里顿米歇尔一个飞吻。那还有什么蔷薇桥上的名字什么的，或者他们在那里做什么的？那你觉得有需要在那卡片上让他签字画押说周六晚上那把他带过去吗？他说我不需要。我说他会当掉，那即使要当掉几件衣服才能过去他也会去的。没错没什么。我说因为在里边有一个跳舞的灵。我说布朗弟兄请原谅我的无知，那不要觉得我在试图告诉你什么，但如今我想告诉你，瞧，那只要那些人爱神，就像那个女人爱跳舞一样，那他们就会去教会的。你都不用签任何的卡片就能让他们去。那正是问题所在，弟兄。教会失去了热情，失去了得罪福音对神的大能对圣灵的爱，他们已经失去了。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吗？我民的女儿为何不得痊愈呢？那这让我想起了，那就像一个人即将死在医生诊所的台阶上，而这个医生有针对他疾病的药方，那同样的东西。那是的，要是一个人得了病，那医生针对这种病有一种的药物，那要这人走上前来拒绝吃医生所开的药，那么就算这个人死在了医生的台阶上，你能够指责医生吗？你能够指责药物吗？你要指责谁呢？他自己。没错，那不能够指责那位医生，他有解毒的药，他愿意给出的。你不能够指责解毒药，科学已经找到了治疗这种病的药物，那他死在了医生的台阶上，但别指责医生，绝对没错。今天也是同样的，人们即将在最终死在教会的座位上，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解毒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医生，是因为人们不想接受。那认为在那把你的胳膊接上，如果他不这么做那会很危险的，那你应该做，如果不做会很危险。 那我们经历过很多没有疫苗的日子，人们死于白喉，但如今他们有了针对这的疫苗，小儿麻痹、塞尔克那疫苗都很好，那我肯定很感激这些。我相信一个人更加的谦卑。你说帕兰蒂兄弟相信神的医治吗？所有的那些都是神的医治，每一点都是神的医治。我是主，医治你一切的疾病。是的，但是每一点都是神的医治。如果医院等等不是，你告诉我哪里能够找到可以医治疾病的医生，或者告诉我他们在哪里可以得到治病的药。我曾在梅奥那里边接受过采访，那里可以在读者文摘等的杂志上看到。那他的马林在那里得了医治，他们打电话给我，他们说我们并不声明称自己是医治者，帕兰先生，我们只是声明协助自然，那只有一位医治者，那就是神，肯定的。有一次我传讲了这个主题，有人说那么帕尼西林怎么办呢？那帕兰弟兄，他能够治疗重感冒。我说那就好比你的房子满了老鼠，那里放着毒药要杀死老鼠，那药无法补上老鼠洞，那帕尼西林只能够杀死细菌，如果把血细胞什么的重新恢复，神是唯一的创造主，能够造血细胞啊、钙的等等。那医生能把胳膊接上，他不能够医治他。那比如说我在发动汽车时弄断了胳膊，我走进医生赶紧治好我的胳膊，我要去继续发动汽车，他无法医治，他只能把它接好，而神会医治。没错，他只是协助自然，神是医治者。那虽然这事那有个治疗的方法，那很好，那如果你不接受他，那就危险了。那你说你相信神的医治吗？那听着弟兄，我日夜不停的祷告，那求神让他们能够发现什么东西来治疗癌症。那看看那些可怜的人，除了从神而来的没有什么是好的。没错，如果没有医院等等的地方，我们今天会做什么？那我知道，当我最初开始与五旬节派的人相处时，他们那在我身后那议论纷纷，那你知道神做了什么吗？那直接越过了他们，他爱我们，那让他们继续了。那他依然医治，并没有任何的不同。是的，肯定的，所有的医治都来自神。我是主，医治你一切的疾病。那我讲过许多次，如果我切了手，那会怎么样？这世上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医治那个刀口，那没有药物可以医治那个刀口，医治我外套上的切口，或者是桌子上的切口。那主要的不是为你的外套和桌子而造的，是为你的手造的。好的，我手上有一个刀口，倒地死了，他们把我送到停尸房，用一种的液体为我做防腐处理，使我能够保持50年的自然状态。那他们每天给我注射一针的盘尼西林，那他们使用红药水把伤口缝起来，从德国来的医生给我用我蒸汽浴呢，那或者他们能想到了任何的东西，那个伤口还是和50年前被切的时候一模一样。那如果药能够医治人的身体，为什么不能够医治这个呢？那为什么？那你说因为没有生命了。那么药物并不是医治者，而生命是医治者。那就告诉我生命是什么，我就告诉你神是谁。神就是生命，绝对没错。那如今的药物会，那吃药是很危险的，但是呢，也许你不吃医生的解毒药，那也能对付过去，但是你不能不吃神的解毒药，它的乳香，你不能那么做，你肯定不能那么做。那么他们是怎么发现解毒药的？那些的科学家那搭建起许多的设备，把很多的物质放在一起，那放进试管里面煮沸，那过一阵子，那他们觉得已经得到了，就把它注射进豚鼠里。那如果这些的豚鼠活下来，他们就把它注射到泥里边。没错，那你知道那药会杀死一些人，却帮助另外一些人。那盘尼西林杀死了人和他帮助的人一样的多。那没错，有一天我读到一篇文章，一个护士那已经使用盘尼西林15年或更久，他用了一剂，那他立即杀死了他。那瞧，他杀死了一些人，却帮助另一些人，因为人并不都是照着豚鼠的样式被造的。那孙立强，那就是为什么他杀死一些人，却帮助另一些人。没错，但神的解毒药可以帮助所有人，它是治愈，不是补救，那是治愈。没错，那他们说心脏病是头号杀手。哦，不不，我不同意，头号杀手是罪的问题，是不信，那才是头号杀手。哦，是的，那照你们说，我就是无法戒掉抽烟，我就是戒不掉。有人说我一直对妻子不忠，布兰弟兄，我就是无法停止，一个女人对我来说就是不够。那有一天一位律师说，我不知道布兰弟兄，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就开始到处跑，我停不下来，那这是我的家庭破裂。那你知道吗？只是因为你没有试试那个解毒药，仅此而已，你只是拒绝接受它。我们有可以杀死他们的东西，我们有可以让你对妻子活得正派的东西。阿们，我们有可以让抽烟的渴望离开你的东西，我们又可以让罪离开你的东西，但你拒绝服用它，就是这样，你不想试试这个解毒药， 你担心你的社会地位，你害怕重生。那你知道，人们想回避的就是新生的课题，他们想绕过这个话题，所以魔鬼就将其粉饰一番，说你相信的时候，那就是你重生了，这是不对的。那听着，任何的出生就像我以前说过的，任何的出生都是一团糟。我不管它发生在哪里，如果在猪圈里边，它是一团糟。那里有一群的猪正在出生，是件可怕的事情。那其实在田野里头小牛的出生也是件可怕的事情，一团糟。那即使是在一个粉红色的装饰好的医院的房间里边，都仍然是一团糟。那新的出生是一团糟，那但你必须有那样的一团糟才能够带来新的生命。阿们。那正是今天人们的问题，他们怕那个会洗掉他们脸上涂的化妆，或者是他们自己被纠正过来，他们得到了解毒药，但他们不愿意把它吞下去。某天神会问你，为什么你不这么做呢？为什么呢？他们有解毒药，在激烈有乳香，那里有医生，这原因是人们不想依靠这名医生，他们想用阿司匹林来代替，他们不想诊断这个病症。当你进入一个医生诊所，告诉他说我病了，我的胃很痛，我的头很疼，那如果他想摆脱你能做的第一件事，那就是给那个小药方里面有一些阿司匹林，就把你打发了。那不算是一个医生，他是想摆脱你。那名真正的医生会检查你，直到找到病因，然后从这里开始工作。那么从这些所谓的医治聚会中得到很多的效果的原因，那下去站在队列里边，看到变别的恩赐下来，那发现事情，那直到找到他的起因，在那找到起因时，那就是了。你正在做这事，你正在做那事，那不道德的生活等等。人们来到讲台上，那你们在聚会里边见到过了，对吗？如果你见过圣灵辨别这些的事，把这么罪叫出来，男人对妻子不忠等等的事情举起手来，那你有失败过吗？这一直都是真的。你可以浇油在他们头上，跺脚喊叫颤抖发冷等等，魔鬼依然待在那里，因为他有权留在那里。除非你承认了罪，把它纠正过来，让圣灵进来。哈利路亚，回到五旬节，在激烈岂没有乳香吗？那里岂没有医生吗？当然有了，但人们不想要那个药物，他们不想要神的解毒药，仅此而已。是的，那激烈有乳香，那里有医生，但人们不想听这个医生说的，害怕重生。那曾经有段时间，那对付罪的解毒药不是很强烈，那因为它是从羔羊、鸽子、牛犊等等的动物身上来的。但是那现在好多了，它有了不同的成分。那你知道，那正如我说过的，当医生们想试试他们的解毒药时，就把它注射进那一只豚鼠里，那看看它有什么反应。但你知道，当神把他的解毒药来带给你时，他没有把它放进一只豚鼠里，他把它放进了他的儿子里，他自己里面，他给自己造了一个身体，你相信那个吗？他因别的童女玛利亚为自己造了一个身体，将自己的形象由耶和华神变成了一个地上的人，通过一个身体来表达自己。他没有把那个放进豚鼠里。我想纠正一些他们称之为社会教义的东西，他说的只是一位先知，他从来没有把它给一位先知，他把它给了他自己。任何一个好的医生都会自己试验药物的，看他是否有效。耶稣把他给了自己，他在约旦河里受了圣灵的洗。约翰见证看见神的灵像鸽子落在了身上，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这里面。那他们观察着这个，那当他被试探的时候，那解毒药吃守住了，当他被吐唾沫在脸上时，那药物吃守住了，他说侮辱时他没有回嘴，他把一块破布蒙在他头上，用棍子打他的头，说如果你是先知，现在就告诉我们答案，你的是谁。那解毒药吃守住了，他拔掉他的胡须，吐唾沫在他脸上，喝醉的士兵吐痰在他脸上，拔下一把的胡须的时候，他吃守住了。在哥哥他那解毒药吃守住了，哈利路亚，在死亡的时刻他吃守住了，他死的时候的吃守住了，当他魂下到阴间时的吃守住了，但在复活节的早晨，他证明了那是神，他所赐的解毒药是永恒的生命，他怎么可能把这个留在阴间呢？他怎么可能把它留在其他的地方呢？阴间的门、死亡或者坟墓都无法拘留他， 他在第三天复活了，证明了解毒药是真实的。阿们。他复活了。哦，当他们看见了复活，那些先知们死了，被埋葬了，但耶稣复活了。神的解毒药才像鸽子一样从上面下来，落在了自己儿子身上，活出了平安的生命。不是一个喜欢表演的人，不是一个衬衫烫的笔挺的高个子站出来说看看我能做什么。他隐藏了自己，克制着自己，远离了人群等等，被称呼了一切可能被称呼的东西。他直接对那些谦卑的人、生病的人、妓女等等的人传道。他持守住了，在每一样的试探里他都持守住了，在死亡里他持守住了，在生命里他持守住了，在死亡里他持守住了，在复活里证明了他是永恒的生命。那是神自己的生命。那永恒这个词来自希腊语 Zoe， 意思是神自己的生命在这里面。在你接受圣灵的时候，他是永恒的生命，神自己的生命进入了你里面，你就像神一样不会死。他分开了自己，在五旬节那天下来，使他分开了自己火焰的舌头，火柱席卷了整个的教会，落在每个人的头上。神分开自己进入了教会中，荣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阿们。那是五旬节，那是真正的祝福。那解毒药持守住了。是的。发生了什么？在所有人都明白那是同样的耶稣之后，多马说我要把手放在他的手上，还要探入他的肋旁。他做了，他说这是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神。他们其余的人看见就信了。他说伙计们，你们想接种吗？他们说是的，我也想要那个疫苗，因为我也想在末世复活。他说我告诉你们要做什么，到耶路撒冷去，停止传道，停止唱歌，停止做见证了，只要去耶路撒冷城等候，因为我从天上拆来一整批的下来。啊，那当他来的时候，那并不是一个传道人过来说啊，现在站起来，我们要到祭坛那里用个小盐罐给你撒一撒等等东西。那或者一个祭司走在路上，领子翻着，那说把舌头伸出来，我们要领圣餐了。然后他就喝了这酒，那他们就取代了所有的那些东西，那是人的教条。在当他把这解毒药拆来的时候，突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神给120个人接种了，解毒药进入了他们里面，永恒的生命进入了一帮懦夫里。他们不再是胆小鬼了，他们跳出了窗户门，摇摇晃晃地走到大街上。那听见我的天主教姐妹们，万福玛利亚也在他们当中。他曾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母亲。那如果神不让他去到天国，除非他来领受了圣灵，表现得和其他人一样摇摇晃晃的，像喝醉了一样，你们少了任何这样的东西，怎么能够去到天国呢？想想吧，你们为了公会的女人认为，因为你们属于那个卡片的协会，你们信心会的认为在水里面受过洗就没问题了。那你们是所谓的基督教会，你们其余的人基督复灵会的，有了第七天鲁迅协派的，只是加入了组织，你们不借着圣灵的洗，怎么能够去到天国呢？你怎么可能没有接种就去到天国呢？你必须得有同样的东西。是的，是的。他们全都摇摇晃晃，就像喝醉了。那人们都出来嘲笑他们，说这些人是被新酒灌满了。那终于一个小船长站在一个肥皂盒子上面，或者一个木桩的上面，那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没有上过我们的这些学校，但是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你们想这些人是醉的，其实不是醉的，因为时候刚到一天的第三个小时。但这正是那个弟兄，如果这个不是那个，我会一直持守这个直到那个来到。发生了什么？他们觉得扎心了。那他们说，弟兄们，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接种？在吉列还有更多的乳香吗？在那里还有任何的医生吗？是的，他们有足够的乳香。那他们有一名医生，你想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吗？他们称他为西门彼得医生。是的，我们有一个医生，说出了真理，掉天国的钥匙。那他得到了一名医生，我们得到了足够的乳香，我们能做什么呢？彼得起来站在了他们中间，对他们说，我要给你们开一个处方。 那是给你们还有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这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那是一个永恒的处方。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还有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这个处方能够保持多长时间，只要神在呼召，依旧是同样的圣灵。那这是什么？那如果你的医生给你开了一个处方，那你最好把它拿给正确的药剂师，因为你要是拿给某个江湖药剂师，那他们根本不能够正确的判断的处方，那会杀死病人的。那我认为这就是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有太多老的、死的、形式化的教会了，他们不用那个处方。那这听起来有点刺耳，但却是事实。那个诊断病例的医生，他知道需要什么，多少剂量那可以杀死细菌，那多少剂量的解毒剂，那中和药物，那防止他杀死你。瞧，那如果你把所有的有毒的成分去掉，那会怎么样呢？那这病人呢，对他就不会有任何的益处。那如果你把解毒剂去掉，那会用有毒的成分杀死病人的。那所以你最好有一个真正的药剂师，知道怎么读那个处方，那告诉你该怎么做，那不会去篡改这个处方。那今天出了什么问题？太多人篡改处方了，让处方保持着本来的样子，服用那个药物。哈利路亚！为了公会、进信会、长老会、天主教，冷淡的、形式化的五旬节派的，乃至其余的人，在激烈有乳香，在那里有衣裳。哈利路亚！怎么回事？那里有足够的多，他会分解每一个罪。在激烈岂没有乳香吗？当然有的。在那有衣裳吗？有足够的。他们照着写下来的方式教导，而不是过来拿进你的信受，从卫理公会变成进信会的了。哦天哪！站起来拿个撒盐罐撒几滴水在你身上，说哦可以了弟兄，那给他行了右手香蕉，这里那六月的试验期。胡说八道。比如说悔改，你们每个人悔改，转过身来。没错。但你说伯兰弟兄，那当我拿着信过去的时候，我问了那个人有关的问题，那我的圣经里面读到了，但是他们说、哦、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们不再这么做了。那医生怎么说的？他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你们往全世界去传福音给谁啊？一切受造的听，一切受造的。多远？全世界。你们还没有达到呢，这会持续多久？直到全世界。会发生什么？信的人就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也必不致受害，使完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们在激烈有乳香，我们有衣裳，但人们拒绝服用它。在审判之日，神会问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做呢？那这周我们已经竭尽所能的把药物交过来，现在尽我所能所知的以最直接的方式把它带给了你。那如果你不接受，那么神就会说为什么。有一天这本圣经会在讲台上合上，传道人将会讲最后一篇道，号角的声音将止息，太阳将在山丘上最后一次落下，然后神会要求你给出一个理由。那些拒绝这信息的人将被要求给出一个理由，那到那时候会怎么样呢？会怎么样呢？会怎么样呢？当那本伟大的册子被翻开时，会怎么样？今晚拒绝这信息的人会被要求给出理由，那会怎么样？你就参加了这次复兴， 神为了做了圣经上所有的事情，并且证明了在基利尔五乡，人们已经接受了圣灵，他们被神的灵充满，年轻人老年人，他们悔改了自己的罪，他们又喜乐在心里。我们就看见了神医治的发生，有心脏病的人，不同疾病的人得了医治。我们看见神的天使降下穿过这间会堂，就像他说过主到来之前会发生的一样，辨别诸灵等等，预言性的话语已经传播，他们说方言说预言，来回证实了神的道，你自己都已经看到了。你今晚会选择什么呢？好莱坞吗？还是神圣的天国？有一天你会被要求给出一个理由，那时会怎么样呢？有一次这地方的一个老的妇人，她快死了，那她快饿死了，陷入了贫困。那有人把她的情况告诉了慈善部门，那他们来到这女人那里，对她说，我们来调查一下你的案子，我们想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她说，你没有亲戚吗？她说，我有个可爱的儿子。那他们说他在哪儿？他说他是个商人。他在哪里？他在印度。他说啊，他是个商人吗？是的。那他为什么不给你寄一些的东西？他去多久了？他大约十年了。他是个很成功的商人。那他们说，可为什么他不帮你呢？我不可能向他提要求，我不能那么做，他是那么甜美的孩子，我不能向他提要求。那我给他写信，那他给我写了最甜美的回信，那告诉我他有多爱我，但是我就是无法向他提要求。那他们说，那你该告诉他。他说，我做不到，要告诉我唯一的儿子，我很贫困什么的，我真是做不到。那不过他寄来了一些我一生里边见过的最漂亮的图片。那他们说，是什么图片？他说，我很漂亮的小图片，四方形的。他们说，拿一个给我们看看好吗？那就把他们放哪儿了。他说，我把它保存在我的圣经里了。那于是这个老妇人穿过地板，拿起他的圣经，把他们摆出来，调查员们看见他们，她是个富有的女人。那些是什么？他们是印度的银行汇票，上面有漂亮的图案。她在哪里找到他们呢？在她的圣经里。她很富有却不知道。她在哪里找到的？在她的圣经里。你并不必行得像这个世界，你不必受束缚，你是富有的。你可以在哪里找到？在圣经里。只要去查看它，你觉得它只是一本书或者别的什么的真实的故事，但它不是，它是神的道。你很富有。我是王的孩子，我是王的孩子，耶稣我的救主，我是王的孩子，我天父拥有房屋土地，他将全世界财富掌握在手里，他有红宝石、钻石、银子、金子，他的宝库装满数不清的财富。一起来唱，我是王的孩子，我是王的孩子，耶稣我的救主，我是王的孩子。让我们低头。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那里岂没有医生吗？那为什么我的教会还那样的形式呢？那为什么我的教会还继续背离我呢？是因为基列没有乳香吗？是因为没有医生可以诊断他们的病情，让他们知道自己是错的吗？不是，我们有医生，我们有乳香，但人们不想要。那首先我开始把它摆放在牧师们的面前，但我发现无论我讲多少他们都不动。 那也许不是牧师，也许是会众。没错，那如果你想要在基列有乳香，今晚多少人愿意来到这位至大医生的面前，将你所有的罪除去，用无法言喻的喜乐在心里边充满荣耀。你愿意举手说伯兰弟兄为我祷告吗？神祝福你那边的女士，神祝福你年轻人，神祝福你后面的，神祝福你，太好了。哦，肯定的，神祝福你先生。那楼上的你们想要这位至大的医生吗？神祝福你舍利先生。我看见那在我右边的时候，那这位女士，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做了伟大的决定，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在那里没有医生吗？那为什么我的百姓仍然陷入在罪中呢？为什么他们仍为世俗的事情闷闷不乐呢？难道我的福音不足以满足他们一切的渴望吗？在他们接受我时，难道不足以带给他们足够的喜乐吗？我难道没有给他们足够的喜乐和爱，能把对世界的爱从他们的里面赶出去吗？我说你知道，如果你爱着世界和世界上的这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侍奉神里难道没有足够的喜乐可以让你远离世上的事吗？那为什么我民的女儿没有从他们的罪恶疾病里边摆脱出来呢？那在我们祷告之前，还有其他人们愿意举起手来说为我祷告吧，弟兄。神祝福你后面的女士。哦，太好了，尤其把双手举了起来，然后更多的人说为我祷告巴兰弟兄，我想要基列的乳香，在基列有乳香。那还有人想那让圣灵的解毒药进入到你的魂里吗？你愿意举起手来说，神啊，今晚被我接种，让我从世上的事里边出来，接种除掉我所有的不信，让我有信心像真正的基督徒一样站立。你愿意举起手来吗？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坐在这里年轻人，神祝福你坐在后面我的朋友，神祝福你弟兄。那很好，为我接种主啊，除去世界上的事。我以为我无法放弃他们，但确实我从来没有接受你的解毒药。我愿意要他天父，只要让圣灵来为我的魂接种，除去对世界的牵挂，在祷告里纪念我巴兰弟兄。我举起手来，因为我相信。神祝福坐在那边的年轻女士，神祝福这个人，是的，年轻的弟兄，神祝福你。那很好，是的。哦，在这边，是的，神祝福你。是的，在角落里的两个人，神看见了你们的手。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我们简单满怀爱意的来到这满了血的泉边，从一把内裂的血管里面汲取，居然在那里只要跳进了血泉，沥去他们全身的罪迹。他们举起了手，天父，因为他们相信。我们知道在心里他们是一个灵，那圣灵来到他们那里说，你错了，你错了，为什么今晚你不接受我呢？他们说，是的主啊，他们就举起了手。那你在约翰福音5:24节里边说，那听我话主啊，我已经尽我所知的传向了他，那听我话连接号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是现在时就有永生，必不至定罪，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天父啊，我将那脸放在你的面前，那是你的道，你说天地都要废去，但是我的话永不废去。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我们在圣经上被教导说，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天父，借着信心的行为，我将这些举起手的人放在永生神的教会里，借着信心的宣告，从今晚起他们就是你的孩子了。天父，他们已经来到了这位医生的办公室，他们就在门口，他们想见这位至大的医生，有圣灵赐给他们接种这乳香，这会使他们离开世界上的事。你说你信了之后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神啊，我祈求他们成为你的孩子以后会得到应许的圣灵，求你应允。那当我们低头的时候，我要每个举起手的人站起来一会儿来做个祷告。每个举起手的人，那我相信你这么做不只是为了好玩，那在这样的聚会里，我相信你在神面前是认真的。 要站起来，没错，站起来，要坐在各处的楼上的无论哪里都站起来，没错。神祝福你，很好。那只要站了一会儿，那在外面走廊上的，那你只要站起来说，我自己做出承认，有许多人正在站立。那我蒙爱的新出生的弟兄姐妹，我想起我见过的异象，某一天在那边的土地上，我希望我可以走到那里用双臂拥抱你。那在肉身中是不可能的，无法做到，但是越过边界后的某一天我会的。那你会高兴，我也会非常的高兴。那当我看到你，你看到我时，那时我们会是真正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只是稍微触摸到了他。那听着，我要告诉你神说了什么。神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那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你来因为你知道你并不配来，但你来了因为你心里有什么东西告诉你说你是错了，那你不想再错下去了，那你是真正的承认。那圣经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父和圣天使的面前也必认他。那神职人员们，那是耶稣说的吗？他说了这话。那如今你已经做了什么？今晚在会堂里，那你站在这600人或更多的人面前做了见证，说我错了，我的确想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有声音在对我的心说话，说这是你的晚上，所以我站起来，因为我见证，那我做错了，那我想站在这里为基督做见证。那基督会为你做见证的，他说我会在父和圣天使的面前为你做见证。那当你照现在的样子站在这里，那我想让每一个人，那如果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在哥哥他，当那些黑云堆积在十字架的上空，那闪电划过，耶稣将要死了，饥渴叫喊，神将他的愤怒倾倒在耶稣的身上，他代替了你的位置，你会自由的相信那是真的吗？他取代了你的位置吗？你接受他的赦免吗？那不是你怎么感觉，而是你怎么相信他的确为你做了这事。如果你愿意接受，说主啊，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只是个可怕的罪人，但是我的确接受你赦免我，我接受你代替我受死，我全心相信这一点，举起你的手来，那很好。那每个人，每个人现在，那就对经文的了解，那是我借以判断了一切，那你得救了，你永不会经历审判，而是出死入生了。那我想站在周围的基督徒们，那我让你们举起手朝这边看，我想那让你们握住他们的手说，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姐妹，欢迎来到神的国度。只要转过身握他们的手，那没错，欢迎你们，我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没错，我看见夫人们彼此的拥抱等等，那真是太好了，欢迎进入神的国度。那我想让你们找到某间很好的全福音的教会，那让某位基督徒的洗礼方式为你施洗，那然后寻求圣灵的洗，那今晚他会让你对每样受谴责的事情免疫的，那你会超越他的接种，让你远离疾病，圣灵的接种会给你能力，让你胜过世上一切的试探，那对不对，传道人们？那是乳香，那是接种的乳香。你说我试过了吧，那弟兄，但我失败了，但你瞧，不是你做了什么，是他为你做了什么，那不是你，是他，你要相信他。那让我们单单来到他的面前，相信他是你的医生，那让他给你接种，对试探免疫，那当然你会受试探的。但一个强壮的植物，那不必被喷洒农药，它强壮有力，可以抵挡任何的邪恶的虫害，那那就是一个强壮的基督徒粮食，他可以战胜所有的试探，因为那他能够推翻世上的一切的事情。那些女人可以说，来不及，你现在不想变成一个老古董，你会去跳舞的，我已经找到了贵价的珍珠。哦，你知道你会再抽烟的，不，先生，我已经找到了一个更加伟大的东西，他太伟大了。神祝福你们，现在你们可以坐下来，神与你们同在。我祈求在祷告队里之后，那你会走向神的祭坛，会被圣灵充满， 我祈求神我们的天父，他会应允你们。他岂不奇妙吗？那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伟大的圣灵就在这里。那当我看向会众时，我只知道我们会有为别人举行的祷告队列。那在我们叫人出来之前，那我们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的？那不想要有祷告卡的，因为我要在这里为你们祷告。那没有祷告卡但生了病的，请举起手来。好的，那继续举着，那这样我就可以看见了。那这片区域的人，那保持手举着。那这有一位女士，就在这儿。那她现在把手放了下来。是，你没有任何的祷告卡吗？那为了让那些新出生的婴儿知道，一直在讲道的灵，那并不是我，而是他。那瞧，那为了让他们知道，那现在我让你们看着我，相信我是他的仆人，你们愿意这么做吗？耶稣可以看这些会众全心相信神，那可以医治疾病吗？那你相信吗？好的，如果告诉你，那你的问题结束了，你肾的问题、胆囊的问题等等都会离开你，那你已经康复了。现在举起你的手来，如果那是对的，只要继续相信，去得着痊愈。只要你相信，你全心相信吗？好的，在这边，那个黑人女士举起了手，你怎么认为的，姐妹？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我是他的仆人吗？我认为我在这群人当中已经足够蒙恩，可以说先知了。好的，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你是个埃塞俄比亚的妇人，我是一个盎克鲁萨克逊的男人，就像耶稣遇到那个井边的妇人和他交谈了一会儿。那如果耶稣让我知道你的问题，那你愿意相信在他头上的同一位圣灵就在我上面吗？你愿意吗？那你的高血压就要离开你了。你相信吗？要有信心，不要疑惑，只要全心的相信。要有信心，不要疑惑。那我要转过后背去，那你们祷告。那一位女士出现在我面前，他患有滑囊炎，站起来，他的名字叫哈特太太，站起来。你有祷告卡吗？没有，那你不需要了。你触摸到了什么东西，对吗？你全心相信吗？那有多少人知道耶稣基督说同样的灵会在这里？多少人知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是弥赛亚的迹象？有多少人知道他对末后日子里蒙拣选的教会做出了应许？那这就是了。那你们新归信的人，现在你们明白了吗？2000年来他从来没有发生过，因为晚上的光在闪烁。圣经说会有一天既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但到了晚上会有光。他来了。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光？东方升起的同一个太阳在西方落下了，对吗？晚上的光来了，你相信吗？那多少人有祷告卡？举手让我看看。那我猜差不多有100个。那我儿子在哪儿？你今晚发的是什么卡？从一到五十，从一到五十。那所有祷告卡，1、2、3、4、5号，让他们先站起来。说什么？1、2、3、4、5号，那我看见他们了。6、7、8、9、10号，让他们过来。在这儿排好队，那个男孩会让你们排好的，只要照着卡号。10号， 要从那种蛋糕底下摆脱出来很难。那里已经开始了，一直在会众中运行。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号。那如果你愿意，那当我叫你的时候就过来。那从这边绕过来到队伍的后面去。二十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号。那从三十三号开始接上这里的队列，然后他们会在队列的后面接上。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那就在这儿，当队列最后的人来以后，那就到这边来接在他后面。四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五十号。只有相信，凡事都可能。只有相信。那如果全分商人协会的人在这的话，那我想要几本那个书。谁在？那是那 Tom Hicks 的弟兄，如果你在这里，那里写了很好的一部分，那非常的好，那只是那需要增加一点，但是那你真写得很好，那我很感激，我想送给一些的朋友，我会买的，也许三四五百本。那不说这，那让我们唱现在我相信，你们现在相信吗？那你知道耶稣在末了，在他时空的末了，他的门徒无法理解他，那没有人能明白的，怎么会呢？那多少人知道他们无法理解他？那当然，为什么？他们以为他有双重人格，不是，有时候那是耶稣在说话，有时候是在里面的父在说话，瞧就是这样。那这个人，所以耶稣说的是对的，那他们说现在我们相信了。我们现在相信你知道万事，并不需要任何人来教导你。耶稣说，你们现在信了吗？那让我们来唱现在我相信主。那里已经做了足够多，你赐给了我们圣灵，赐给了我们说方言。那这里有多少五旬节派的？那确实让我们看看。好的，那圣经岂没有说，那保罗，伟大的保罗说，如果你们都说方言，那不明白的人进来，你们都说方言，那他们会说你们都疯了。但如果有一位是先知，辨明人心的秘密，他们就会伏伏在地说，神真的在你们当中了，是这样的吗？那是发展中的五旬节到来了，明白吗？那不要出去进入世界的潮流中和五旬节待在一起。你们所有为了工会的人，有多少人以前是为了工会的？那就是让我们看看，有多少人曾是浸信会的，举起手来。多少人曾是长老会的，举起手来。多少人曾是天主教？那举起手来。行，那必须告诉你朋友，我也来自天主教的家庭，我是爱尔兰人，没错。那有一天我跟一些天主教的神父见面啊，不是有一天，是一段时间以前。那他们说，如果这是出于神的，所有真实的恩赐都会回到母亲教会里。我说，当我领受了圣灵以后，我就回到了母亲教会。你的意思是组织起来的母亲，而不是母亲教会？我们是生在里面的，不是加入进去的，生在里面，没错。好的。 现在相信你已经做了这工作，现在我相信，现在相信，凡事都可能。我现在我信，现在相信，现在相信，凡事都可能。现在我信。那现在我们来改变一下，唱现在我接受。那把手放在你的心上，另一只手向神举起。现在我接受。在激烈有乳香，你接受他们。现在我接受，凡事都有可能。现在我接受，现在我接受，现在我接受，凡事都有可能。现在我接受。那他凡事都做得好吗？他已经做了他应许过的所有的事吗？没错，那让我们低头。那所有人，耶稣说你们祷告时要这么说，那所有人一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那你说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呢？巴拉内兄在祷告中说，他说照这样行，那每一件事都已经做了，你在那说什么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有的不信，所有的疾病，所有的病患，所有的痛苦，所有的迷信，所有的事情，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你知道我没法再去辨别，那过完那个队列，那过到一半我就会晕倒了。那明天晚上我们在另一个地方有辨别的队列，那今晚我们要为这些人祷告。那你们中有多少人能够庄严的？那你知道，那我真想先，那说到一个神机，那一个人，一个我这样的人怎么会知道那些事呢？我无法做到。你们多少人相信那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的？那你相信吗？那么那我告诉过你们的那个恩膏，那向你们传讲过真理的，那耶稣已经降临并证明了那是真的，对吗？那然后他说这些迹象必随着那些信的人，对不对？那那就使你成为了一个信徒，对吗？他说什么是一个信徒？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对不对？那我想去给你们看一件事，那牧师们传福音的传道人们有多少人是信徒？那瞧，我要请凡可以的那过来，那和我站在一起。瞧，那不是让传福音的来做每一件的事情。那你们大家，那我不想让你们把信心建立在一个传福音的人身上，我想让你们把信心建立在你们自己的牧师身上，他是那位把你从这里带出去的。瞧，那过来吧弟兄们，那到这边来，那我们排成两排。那是的，两排的队伍。那这些是相信神的人，那我要站在他们中间，那我们要祷告，会众中有多少人也愿意为他们祷告的，举起你的手来。那记住，那这里是某人的母亲，某人的父亲， 那是某人的爱人，某人的孩子，对吗？那如果是你呢，会怎么样呢？如果是你妈妈呢，会怎么样？如果是你的孩子，如果是你的姐妹，你的妻子，你的丈夫呢，会怎么样呢？那会想要一个真诚的人，对吗？那我们要祷告，那所有属神的人，那请立刻走过来，弟兄们，从这边走下来，那排成两队。那你知道吗？我要告诉你，那这样我心里边感到骄傲，那我感激能找到神的仆人们，那愿意站在人们的面前说，我也是这福音的见证人。那你们不为自己的牧师感到骄傲吗？说赞美主。如果你为这些的牧师感到骄傲的话，我们为我们的弟兄们感到骄傲，阿们。我们为他们感到骄傲，他们是你们的牧师。一个牧师的意思是一个牧羊人。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像我一样有恩膏，把手按在病人的身上。那我不是一个传道人，那他们是传道人，他们有比我更高的职分。我的职分是一个先知性的职分，那要去说预言。那他们不是为此被造的，他们不是为此被设立的。那圣经怎么说的？神在教会里边设立了使徒，那是指宣教士，那先知、牧师、教师传福音的，对吗？那些是神设定的恩赐，那是被恩膏了的。那我没有受过教育的，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不是一个传道人。这些人可以拿起这个道，他们不必使用这些的恩赐，那就可以把道摆在那里，把撒旦捆得死死的，使他无法从里边出来。瞧，但我无法那么做，那不是我的呼召，他们是为此而被呼召的。那他们是属神的人，每一个被神呼召的人都全按手在病人的身上，那他们就会康复。那多少人相信这点？那么你怎么可能通过这个像拱门一样的队列却得不着痊愈呢？那你们注意过所罗门是如何修建他的圣殿的吗？那仔细听，那他们进入大门，怎么回事？那有橄榄木雕刻的天使，他们的翅膀前端交叉，每一个来到神圣宝座前的敬拜者都要经过这些天使的翅膀，来到怜悯座前，那下到祭坛上。那你知道所罗门圣殿的秩序？那么什么是天使？那一个使者，那找词典查找天使的意思，有些是天上的使者，有些是神住在其中的地上的使者，那带来的属地的信息，那这些都是使者，主的天使给你们的使者。那他们站在这里边伸出手来，那顺从神所说的，手按病人，病人就病好了，那这必须得要发生，对吗？那每个通过的人也都相信这点吗？那请风琴弹奏，只要相信，让我们这里的每个人都低头。当这些人经过队列时，为了他们的医治，我们把手按在他们身上。那每一个人都祷告，当他们经过的时候，每一个牧师都给他们按手。我们的天父，我们把这群伟大队列中的人带给你，主要他们生病了，我祈求他们经过时，你会治愈他们每一个人，在你众仆人的恩膏之下，愿他们经过这个队伍，每一个人都得着完全的医治，奉耶稣的名。伯兰弟兄和牧师们为病人祷告。 那当我们站在这里时，那彼此按手，把你的手放在对方的身上。那现在是时候了，那你相信他们？